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你好。
哎，你好。
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了啊。
是啊，上一期我们没有在这里相见啊。
大家都知道，上一周的周六，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协议，这对整个中国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来说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那因此呢，我们的节目也做出了一些临时的调整，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好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如期而至，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辛苦的等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按照我的惯例先来问神父一个问题好吗？
好的。
神父，您平时算过卦吗？
没有。
为什么不算呢？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从小呢家里人已经教导呢不可以去算卦，后来呢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知识的这种丰富，对于这一些呢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就觉得哦，算卦呢究竟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还有就是算卦是不是真的能够给自己一份帮助，这样的一些考量和认知的时候，哎，就真的就没有再去。
为什么要问神父这个问题呢？那肯定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啊。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位听众朋友留言是这样说的，算卦对于我们来说是迷信，可为什么算卦也能算得这么准呢？其实我的朋友圈里边吧，有好多的我的同学呀朋友跟我说过这个算卦的事，甚至呢我自己呢也是，我有一次啊，有一次我是在天桥上在天桥上偷偷的
算了一卦。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天桥上偷偷的坐在那个算卦的旁边，偷听他给别人算卦。我的好奇心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他这个算卦的里边有什么原理，因为我听说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原理？
我感觉它的原理就是顺水推舟
哦，
它就顺着你说的，就是它摸索着你的回答前进。
嗯，
我纯粹是为了这个满足一下这个
好奇心，
好奇心 啊，绝对没有说想靠算卦摆脱我这个悲惨的命运啊。
啊，你也是为了解脱一下你内心的这份不安，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我纯粹就是为了这个好奇。那么作为一个教友来说呢，从小家人都告诉我们说算卦是迷信不能信，但是确实也有说算卦的算得特别准。那我们应该比如说从教会的角度，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算卦它为什么能算准呢？为什么又说它是迷信呢？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呢，神父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当我们面对算卦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基督徒呢都有你这方面的经验，包括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呢就是觉得哦，有在生活里边他们也听到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就是哎，人家算卦了算得特别准，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疑问说，哎，既然是迷信了，为什么又算得这么准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的就像我们这一位听众他在留言里边所提及的一样，的确呢我们不排除有一些人当他在生活里边他去算卦的时候，他有灵验的这样的一份经验，真的是有存在的啊。那么究竟我们教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还有就是说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跟认知上，我的学识里边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算卦灵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算卦的人啊，首先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原来在石家庄河北师大进修的时候，就是学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有四个修士在一起租房，在河北师范大学我们上学，有学新闻的，有学广播电视编导的，有学教育的，还有学教会历史的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正好呢因为是租房嘛，我们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院里边就有很多其他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算卦的，因为都是在一起嘛，有的时候就会在院里边坐着聊聊天了。这些人呢除了那个算卦的，其他的人都特别好奇。其实你从其他人的这个言谈举止里边，你就能够看到，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算卦的这个人呢是抱有一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有的时候就有一些调侃。正好我们四个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的，那个时候因为刚刚神学院毕业嘛，就是二十刚刚出头，大家都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在院里坐着聊天。当聊天的时候，其中我们有一次呢，这个有人就开玩笑呢，就说哎，你看看你跟这几个小伙子算一算吧。啊，其中呢有这么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再一次认清算卦的这些欺骗的这些本质了啊。他其中呢就跟我们中的两个人算了，一个是陆神父，一个是施神父。其中他跟施神父算的是什么，人家让他哎，你看这小伙怎么样，哎，这个小他一开始不好意思说，之后呢因为其他人一直在要求，所以呢他就说了，他说哎，说施神父，现在的施神父了啊，哎，说你是二婚啊，也就是说你要结两次婚。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都感觉特别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修士，而且连对象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他就说他是二婚。另外一个呢就是陆神父，我的同学陆神父呢他是独生子，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哎，你至少是老二，而且算家境，其实陆神父的家庭就是普通的农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家里边就是普通农村的家庭。他说什么，因为陆神父长得比较白净，他就说你家里边啊，肯定是一个干部家庭出身，你是老二等等。当他说出这些话来着，我们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嘛，也不好意思揭穿他，大家都笑一下。后来别人就问哎，准不准呢，我们大家就笑一笑，因为我们也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了啊，我们是修士。不过通过这一件事呢，就是说哎，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很多很多人其实他是在用一种欺骗的这样的或者是推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并不是真的能够懂得人的这个未来的算卦先生。那么我在这里呢，我想说为什么算卦会灵验呢，可能有人就会说哎，我算了就特别准。算卦之所以灵验，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利用了你提供的一些知识，就是如果你去算卦的那些人旁边你去聆听的话啊，就像刚刚戴维他说的，你观察他会有一种顺水推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他会问你很多事情，他要了解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有一些人呢的确他有一个能力，就是说先天的能够通过别人的这份提供的知识呢，他分析掌握你的一些状态，真的是有的。就像我们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他能够了解你内心在想什么，不是说他有这个通天的能力，而是因为你提供了他一部分知识，他通过这些知识呢运用自己的一些推断而有的这样的一份好像看起来是预知的这样的一份能力。其实不是的，心理学在咨询的过程里边，当你还没有说事了，或者是你只表达了一点点，哎，他就能够知道你内心里边的一些想法，其实这是因为你提供的。因此呢，有很多算卦的人呢，他就会问你的很多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算卦的人呢，他往往给你的答案呢，都是模棱两可的这样的一些答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在元朝呢，有一名道士自称是神机妙算。有一天呢，三个士子结伴呢，到京城去赶考。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算一算，看一看自己的前程究竟怎么样。当他去找这个道士的时候，这个道士呢就非常玄妙的掐指这样一算，之后呢他就伸出了一个手指头。那么这一些士子呢就非常好奇，就问这个道士说哎，道士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道士在这个时候就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到时你自有分晓。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他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是模棱两可的，其实因为他只伸出了一个手指。所以三个人走后呢，就是这个道士的一个随从呢就开始问这个道士说，为什么世子问你的时候你不说呢，你只伸出一个手指呢。这个道士就说了，之所以这样来回答， 是因为此中的奥妙不言而知。一根手指头中一个也对，那么中两个呢，表示一个不中也对，那么中三个呢，就是一起中。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呢，它其中的这种模棱两可，就是你怎么样解释都可以。倒是最后说了，说如果一个都不中了呢，那么一个都不中了，他伸出一个手指头也对，因为不管是任何的一种结果呢，答案都全部呢包含在这样的一个里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呢，它有一个模棱两可的这样的一个预示在里边。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真的知道呢，有一些人呢，他跟魔鬼有一些交易，而这些交易呢，因为魔鬼呢，他本身是具有能力的，我们教会里边都说魔鬼是万能的，他真的是有能力的。那么当他跟魔鬼有交易的时候，魔鬼呢就会给他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他跟魔鬼的这份交易而促使他有了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我们在生活里边见到有一些跳大神的，或者是供神案的，或者是经常的做一些这方面的治病了或者怎么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事情，真的会有灵验的，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在跟魔鬼有交易。但是这样的一份交易是让自己呢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一天一天对于自己的伤害是太深太深了。我遇到过两个这方面的教友，他开始就是跳大神，但是对于他自己身体的伤害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当他想断绝这样的一份交易的时候呢，他自己呢被魔鬼折腾得非常惨非常惨。但是当他信仰天主之后呢，他坚定了他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魔鬼最后拿他都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说这么多，这是我们所说的算卦灵验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这里呢，我想展开去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算卦不好，我们还要去算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人要去算卦呢？其实在这里呢，人们研究的人有这样的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面对未知的焦虑促使着我们去寻找一些安慰，或者是去寻找一些解决的途径，就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份焦虑。因为我们面对我们未来的事业、家庭、人际关系，我们自己未来的一些选择等等，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的未来是未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焦虑。而在这个焦虑里边，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焦虑，有的人呢就选择了去算卦来解决我们的这份焦虑。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去看到呢，就是只要存在我们无法合理解释和无法控制的东西，我们只要我们渴望缓解未知所带来的这份焦虑的时候呢，这个迷信的土壤呢就会产生我们迷信的行为。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虽然说有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仍然去算卦呢，就是因为他的焦虑促使他去算卦。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大学有人就做过一个研究啊，就是特别他做过一些观察，算卦的呢很多都是在大学旁边摆摊的。我曾经在师大学习的时候，我也特别去留意了，就是在河北师大的这个门口呢有四五个就是算卦的，专门找什么，专门找这些大学生去算卦。如果大家去留意的话，你看一看，很多在大学门口有算卦的，很多很多。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尤其是现在的青年人，他们虽然有了知识，但是知识并没有解除他们的焦虑，而且知识呢很多时候呢并没有解除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些作为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控制未来的一份欲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想掌握未来，我们都想像神一样或者像天主一样，我们掌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但是我们要想掌握我们的命运，掌握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预知，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努力的去做， 好，我们努力的去做好我们当下的这些事情，因为当下的每一件事情造成了我们未来的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之所以算卦呢，是因为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这份紧张感。我们去看呢，我们往往在什么事情上去算卦呢？真的就是事业、家庭、人际关系、金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伴侣等等，这一些，我们往往面对这一些的时候会算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份压力感。而面对这份压力感呢，我们想找到一个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其实人寻找捷径的这个心呢，也是促使我们不断的去做一些看起来比较荒唐的、比较无知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最后呢，我想去说一下我们信仰的一份教导了。那么我们信仰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信仰的教导就是，我们不是在信赖于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在相信天主。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信赖掌管一切的天主，所以天主在掌管着一切。我们只有信赖他，我们努力的去做我们自己，那么这是我们信仰所要求我们的。所以在圣咏的139第16节里边呢，他跟我们说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他说，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天主，你的策略对我何其深奥，你策略的总数又是何其繁浩。所以这是在圣咏里边他在表达的他的一种心情，那就是天主在掌管着一切，我们要做的是对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信赖。当然我们也不是宿命论，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天主都给我们定好了，而是说天主在掌管着一切，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做好我们每一天该做的这些事情。还有就是在申命记里边18章第9到12节呢，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几时你进入了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不要仿效那些异民做可憎恶的事，在你们中间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也不可容许人占卜算卦行妖术或魔术。这是在申命记里边天主对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一份要求。就是通过这些圣经的章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教会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信赖天主，因为天主在掌管了一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啊，我们如果相信是天主创造了我们，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他最懂得我们，我们要祈求他给我们一份指示，我们按照他的指示不断的去做我们自己，这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事。因为既然我们相信是天主是神创造了一切，那么也是他在掌管了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未知，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都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天主，我们不再受天主所掌控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反问里边，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我们人往往是由于自己的欲望而让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也谨记呢教会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份邀请和训导，让我们全心的信赖天主。
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听了神父的分享，我突然想到了，人为什么会去算卦呢？就像神父刚才所说的，可能是因为心里的一份焦虑。那么这个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迷茫，它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去算一卦吧。那么为什么又说算卦是一种迷信，不说它是一种信仰？因为迷信这个词包含一种贬义。因为我觉得无论说你去算卦了以后，那个算卦的人告诉了你以后你会怎么怎么样，无论好与坏，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把你带向好。如果他说你以后的生活不好，那么完了，你的心里 就会因此受到了一些打击。虽然有些人嘴上会说啊，怎么可能，我不会相信的，但是他说的那句话确确实实已经给你的心理造成了一个冲击，可能会是你以后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如果他给你的答案是说你以后的生活会好，那么也完了，你就会等着说，哇，算卦的说了我以后的生活会好的，那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去努力了，那么你的生活才是从这一刻起就真正的完了。所以说呢，还是邀请大家呢，从生活从实际出发，去用积极的方式去思考。我们再次感谢神父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